欢迎收听 Bray 电台的 Hacker News 每日沙龙，我是林兰，
我是陈旭。今天这一期，我们从一条把老旧打印机变成现代设备的黑客故事聊起，后面还有苹果在欧盟调整业务条款， Meta 的智能眼镜新专利，以及不少值得一读的深度文章。
没错，还有个挺有意思的话题，欧洲有过一段糖配给的历史，而它竟和一代人的长期健康有关。节目最后，我们还会聊聊一位开发者用$20的工具自己救活了一台变砖的笔记本。一位网名 Cooper 的开发者分享了一次用 Cloud Code 干活的记录，他成功把一台 HP 从未提供 macOS 驱动也不支持 AirPrint 的 HP Laser 1008A 激光打印机做成在 Mac 上直接按 CMDP 就能打印的设备。这台打印机是三星贴牌基于主机的型号，官方只支持 Windows，使用专有的 SPL3 光栅语言。作者说，整个事情是在2026年8月17日一次约4小时的绘画里完成的，用的代理是 Cloud Code Opus 4.8， 过程大致是从装驱动开始，通过读取打印机报错页弄清打印语言，再在 Linux 容器里运行 HP 真正的 Raster Toast Pro 编解码器，最后做成重启安全的后台守护进程，并发布了 MIT 许可的一键安装脚本。
这活听起来可不轻松，通用驱动一开始卡在处理设备握手那一步，他干脆让 Cloud 去读打印机自己打印出来的报错页，靠那个反过来搞清楚他到底说什么打印语言，接着绕过 macOS 对 USB 设备的沙箱限制，直接在 Linux 容器里跑 HP 真正的光栅转码器，生成真正的打印数据，最后做成一个重启也不会丢的后台守护进程，还带一键安装脚本，开源在 GitHub 上。
不过评论区里有人提出异议，说这其实并不算写驱动，他只是借用了现成的 Linux 驱动，这活儿不一定非要大模型来干。也有人补充说， Cloud 似乎是认出了这是台三星打印机的变体，然后把三星的多功能机驱动给塞了进去。还有几个人分享了类似的经历，有人说自己那台 Brother 打印扫描一体机在 Mac 下也既打不了又扫不了，旁边就有人回复说已经有人做过现成的 Mac 驱动了。正方也有人在，有的说 Cloud 帮他给一台 Linux 老 Mac 写了不少硬件驱动，还有人花$20约5小时就靠抓取 Windows 下的 USB 通信记录，让某款手柄无线适配器在另一平台上支持了音频路由。接下来说一个和 Cloud Code 直接相关的限时促销， Anthropic 官方说明，从今年5月13号到8月19号促销还被延长过，期间 Cloud Code 的每周使用上限提高 50%，覆盖范围包括 Pro、Max、Team 这些订阅计划，以及 Enterprise 计划的旧版按席位用户，免费计划和消耗型企业席位不在内，而且只针对 Cloud Code 本身，其他 Cloud 产品不受影响。八月中旬促销结束后，周上限就回到正常水平，计划跟账单都不变。
Hacker News 上不少人把这促销跟最近的体验联系到一块，有人说这正好解释了这两个月 Cloud Code 为什么感觉格外慷慨，也有人猜测当天的一次服务中断说不定就是大家都在赶量造成的。围绕模型本身的讨论也很多，有用户说相比对手的模型， Cloud 的旗舰款在他的工作流里表现明显更差，还提到在 Max 订阅下感觉越用越受算力限制，得到的常常是我试了但不行式的回复，这在订阅初期是不会出现的。当然也有反对方表示自己的体验完全不是这样，代码质量比之前几代高出一截，只是稍微啰嗦需要多引导一点。
也有人把两家直接放一起比，说对手的模型消耗更少的 token， 用量也更大方，可要说质量谁高谁低还真不好下结论。他自己的最佳工作流是拿 Anthropic 这边做出版方案，修订循环反而更少。有位评论者的看法比较中立，20年的模型质量早就水涨船高，对熟悉代码库的开发者来说差距其实没那么大。还有人把话题拉长看，觉得这是个周期，更便宜更好用的一方吸引来用户之后，折扣慢慢消失，然后又有别家靠折扣把人拉回去。有个很惊艳的开源项目叫 Desktop Fly， 作者 Dennis Jivich 在 macOS 桌面上养了一只 3D 果蝇，而且它不是动画预设，是由真实果蝇大脑连线图实时算出来的。 程序把大脑连接组里23000多个神经元的包体位置渲染出来，按细胞类型分组着色，尖峰的时候就在真实位置闪动。这只果蝇会在桌面上爬，梳理自己，睡觉，还会躲开你的鼠标光标。逃逸行为并非脚本化，而是只有当巨型纤维通过真实突触放电时，它才会起飞。
关键在这逃逸行为上，它不是写死的脚本。鼠标靠近会真实的送进一对探测逼近的视觉神经元，只有当大脑里的巨型纤维，就是负责逃逸指令的那条神经通路，通过真实的突触放电了，果蝇才会真的起飞。而且里头有上千条前馈抑制突触，所以你慢慢靠近，它会忍着你，猛地一戳，大概4毫秒它就先跑了。这跟真实动物是一致的。整个核心回路包含600多个神经元，大概19000条真实突触连接，按每秒1000次脉冲漏积分放电的方式在跑。
Hacker News 上有人感叹说，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神经网络仿真，也有人开玩笑管它叫直接给果蝇配音。还有一位叫 Causal 的评论者很较真，他欣赏这种开源透明的做法，但也指出严格说这项目还是脚本化的行为被接到了连接组触发上，更准确的说法其实是行为脚本由连接组来触发，而不是果蝇整个被连接组控制着。另一位网友则看得热血起来，说这是绝对惊人的实现，他还计划请 Cloud 把这个项目移植到浏览器里，免安装就能直接体验，顺便再加几只果蝇，喂点食物什么的。 Substack 上一篇文章提出一个颇为大胆的主张，标题是挪威应该买下 OpenAI。 作者 Zachary Jones 说，挪威的主权财富基金规模超过2万亿美元，而 OpenAI 估值约有8000亿，两者口径能对接上。文章强调 OpenAI 原本是非盈利机构，利润设有上限，并附有保证技术成果惠及全人类的条款，但后来经加州总检察长批准，这些承诺被废除，机构转成盈利公司，作者称之为人类社群的重大损失。他也承认美国政府显然会出手阻止这笔收购。
文章背后的立场很快被讨论的重心带走，大家真正争论的是单一公司到底还有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一边有人说人工智能已经来了，反正会继续进步，挪威买不买下 OpenAI 都改变不了这个轨迹，猫已经出代了。反驳的人说，如果猫真出来了，就不会还有人赶着扩建数据处理中心来应对预期的需求，那种不可避免的叙事其实是自我实现的预言。还有人把话题搬回谚语本身，说那句俗语的原意是秘密一旦公开就收不回去了，这里更贴切的说法应该是船已经开出港了。
也有人举了历史例子，说英属东印度公司、柯达、谷歌都证明单一公司在某些时刻是可以带来世界级影响的，至于 OpenAI 属不属于这一类，就留给未来的历史书去判断。讨论里还出现更极端的观点，有人提到一种检测并物理关闭不配合的数据中心的方案，底下立刻有人反问，这跟核大国之间因为单方面打击一座放在室内的数据中心而爆发冲突，哪个才是更大的生存威胁？也有读者老实说，看不出这篇文章写的到底是不是认真的。
最后聊一篇叫《重新思考数据库编程》的文章，来自 Acadia 的博客，在 Hacker News 上被介绍为 Elm 语言作者 Evan Zaplicki 为 PostgreSQL 和 SkillCray 打造了一种新的函数式查询语言。讨论的核心分歧毫无意外地落在 SQL 本身的好坏上，有人质问这种新语言是否会把一行 SQL 变成6行勉强可读的代码？也有评论者说 ，SQL 作为语言或许糟糕，但作为处理关系数据的方式，反而是他最喜欢的。
一开始就有人质疑，这种新语言会不会把一行 SQL 硬生生写成6行勉强能读的代码？立刻有回应者说，这也许是把600行噩梦般的 SQL 查询压缩成60行勉强可读代码要付出的代价。不过反对的声音也很直接。有人说，只要不是动态构造的，他宁愿留着那600行 SQL， 因为 SQL 本身就是高级语言。还有调侃说 ，Elm 在某个版本里移除了聚合操作之后，作者就自己去买烟了，显然是在挤兑这新语言会走向何方。
支持的一方也有，有人认为 SQL 作为编程语言确实糟糕，但作为处理关系数据的方式，他那份简洁之美让人上瘾，甚至形容他 是文明时代的一件优雅武器。有人接话讲了个挺妙的点，他那位不懂计算机的销售老丈人都能看懂 SQL。 SQL 就像 Excel 一样，程序员嫌弃他的地方，恰恰是他能被非程序员使用的原因。也有人提出 Datalog 可能是更好的替代方案。对一个语言作者亲自下场重新设计数据库查询这件事来说，这场争论还挺值得听完的。
一个叫 Turbovec 的向量索引最近在 Hacker News 上很受关注，它是用 Rust 写的，带 Python 绑定，底层构建在 Google Research 的 TurboQuant 算法之上。有个数据很直观，同样1000万份文档的语料库用 Float 32存储要占 31GB 内存，而 Turbovec 能把它压进 4GB， 并且宣称搜索速度也快过 Face。
这个压缩率听着确实惊人，而且它不是那种需要预训练调参的麻烦东西，添加向量就及时索引了，支持在线摄取，不需要单独的训练步骤。项目说它在各种测量配置下都击败了 Face 的快测索引，4bit 下平均快3倍多，2bit 下快20%多。
性能这块它用的是手写的 SIMD 内核，覆盖 ARM 和 x86 的多种指令集，还有增量保存，每次只持久化上次同步以来的改动一次 fsync， 而且崩溃安全，删除或小追加只需毫秒级，不管索引多大，搜索时还能通过 ID 白名单或槽位掩码过滤，始终从允许的集合里返回最多 K 个结果，没有过度获取。
他也强调完全本地运行，没有托管服务，数据不离开你的机器或云端专有网络，可以搭配任何开源嵌入模型，搭一个完全栖息的 RAG 站。这个定位对隐私敏感的人很友好。评论区里不少人在期待 LensDB、DuckDB 和 ScreenKey 的绑定，不过也有几条负面声音。有人嘲讽说这项目是重度 Web 编码出来的，还质疑 Anthropic 的人写代码不太靠谱。
还有个比较有意思的讨论，有人问这东西在 Agentic 工作流里能干什么，回答说笔记、文档、维基都是很好的用例。也有人在问能不能把它编译成 WASM 直接跑在浏览器扩展里。总的来说，作为一个纯粹本地隐私优先的检索组件，它确实戳中了当下很多人的需求点。 Linux 内核开发者 Natalie Volk 在 GPU 厂商 Pixel Cluster 的博客上发了篇新文章，讲的是超越物理显存之后的 VRAM 管理。他之前改进游戏显存管理的补丁已排入 Linux 7.3， 这篇文章就往前看了一步，如果你的游戏临时超用物理显存会发生什么。
他的核心观点是，这理论上应该只是性能问题，不该是稳定性问题。因为驱动支持显存超卖由来已久，一旦超卖，部分数据会被逐出到普通内存，而 GPU 经过 PCI 总线访问 CPU 内存要慢得多。他算了一笔账，以 PCIe 4.0 16通道为例，带宽每毫秒约32兆左右，要稳住30帧每秒， GPU 每帧最多只能取回略超 1GB 的被逐出数据，再往上就不可能维持这个帧率了。
但影响并不是对所有内存都一样，文章用 RDNA3 的例子说明，如果缓冲区能命中二级缓存或更高级缓存， CPU 内存和显存的访问延迟其实一样，可一旦到 6MB 这个二级缓存上限， CPU 内存延迟就飙升到大约2400周期，缓存友好或者不常访问的数据被逐出，影响就小得多。
评论里有个挺扎眼的案例，单个 32MB 的扫描输出图像就引发了 4GB 的逐出，而且每帧都有这种图像。有人追问为什么不干脆为这种情况始终预留一块连续的物理内存，文章本身讲得非常清楚，评论区普遍点赞。不过也有人指出，显示硬件其实是完全绕过虚拟内存架构，直接用物理地址在跑的。
还有人问这对 LLM 推理这类计算负载意味着什么，有评论认为差别不大，因为游戏显存对象更多样，使用更难预测。也有人说如果模型层或者专家权重驻留在 CPU 内存里，直接在 CPU 上做那部分推理往往比搬去 GPU 更好，因为 LLM 推理通常受数据移动而不是计算瓶颈限制。另一则受欢迎的帖子是把 Python Polars The Definitive Guide 这本近500页的书压缩成的2页速查表，作者自己叫它高度有损压缩， 希望它仍然有用，提供 PDF 和 HTML 两种版本，并欢迎大家反馈遗漏的操作或组织建议。
Polars 是那个快速又有表现力的数据处理库，由 Richie Wink 在2020年首次发布。速查表覆盖了它和 Pandas 的关键差异，比如没有行索引，偏好不可变性和方法链，还有急切与惰性两种 API， 为此下推这类优化器，处理超内存数据集的流式引擎，以及实现对 Apache Arrow 内存规范的多种数据类型。
评论区最热闹的其实是 R 和 Python 的对比，有用户觉得 R 的 Data Table 有着最流畅的 Data From 开发体验，正在考虑要不要再给 Polars 一次机会。也有用户说裸 R 体验不佳，但加上 Tidyverse 后数据工作就容易多了。他仍然偏爱 Python， 因为生态和熟悉度，而且认为 Polars 比 Pandas 体验更好。虽然他的 Python API 泄露了一些 Rust 的痕迹，但大语言模型已经缓解了这些痛点。
有个人回溯了早期的共识，一旦你有了数据，转换数据时 R 更好，其他一切都 Python 更好。还有人提到他们那年曾有人做概念验证，想在 Python 里打开 R 的共享内存，但最终没成气候。另外，有位生物信息学领域的用户说，统计建模上 R 仍然是轻松获胜，因为整个领域仍是 R 的地盘。
速查表里那个 R 与 Python 的讨论还挺有代表性的，他从数据框的流畅体验一路聊到生态和统计建模的胜负，再到复杂数据管道的维护。不少人提到如果能拿到 Markdown 版本会更方便，回复说 HTML 版本就在下载按钮下方，而且 POST 开源网站可以借鉴他们家其他速查表的做法。苹果在2026年8月18日宣布，在与欧盟委员会密切合作之后，将调整它在欧盟的应用程序业务条款。苹果称，这些变更解决了它和委员会在业务条款替代分发上的分歧，并把所有在欧盟分发应用的开发者统一到单一业务条款下，降低复杂性。开发者当天就能签署，变更在10月1日生效。
新模式里，苹果对数字商品和服务的销售收取佣金。原先那个针对达到非凡规模开发者的按安装收费的核心技术费，被一个核心技术佣金取代了，也就是对通过 App Store 之外分发应用中的数字交易收取 5% 的简单佣金。
评论区的解读相当分裂，有人认为苹果这次终于开始妥协了，一直在跟风车搏斗却永远赢不了，不如早点让步省时省力。也有人觉得这是苹果在退让，对欧盟消费者是积极一步。还有人坚持说，其实欧盟委员会让步了，是开发者输了。
有用户提醒说，即便如此，应用仍然要经过苹果的官僚流程，苹果仍然抽成，还能无理由封禁应用。更激烈的观点声称自己已卖光苹果仓位，预言苹果会步诺基亚后尘，缺少原生 AI 会狠狠反噬。随即就有人反驳说，这些都不太可能发生。还有人反问 AI 跟这事儿有什么关系，说苹果在很多方面本就是本地 AI 支持的顶尖玩家。
还有个挺冷静的质疑，欧盟委员会到底有没有确认这些变更解决了分歧，还是苹果单方面的一厢情愿？有人回忆说，此前苹果就曾宣布过合规措施，结果当局后来认定那完全没有解决问题，所以这次苹果的说法能不能落地，可能还得看下一步。隐私指南网站在8月17日报道， Meta 申请了一项专利，包含一个叫记忆回放的系统，通过面部识别扫描并识别正在做动作的人，自动录制之后给你看一段精彩片段。他们拿自家的 Ray-Ban 智能眼镜来举例，而这款眼镜此前已经多次被报道用于偷拍，落下了变态眼镜的名声。
专利事例就是晚餐聚会场景， AI 说，我已经生成了今晚晚餐聚会的精彩片段，你想看看吗？文章特别指出，这个系统没有问你同不同意录制的提示，只要他认为有重要事情发生就自动录了。当然，专利不等于功能一定会实现，但 Meta 认真考虑这件事本身就足以让人担忧。
Meta 自己也曾强调过，眼镜上有白色指示灯，闪烁就代表在录制，遮住或禁用它会自动停掉摄像头。还指出，手机和运动相机基本没有这种外部指示灯，但手机不会一直戴在脸上，始终对着面前的人。不过后来又有消息说，未来版本可能在没有指示灯的情况下录制。
评论区的反应很两极，有人悲观的预言，未来每个人的眼镜都会自动录制他人，人人都能随时看到别人的视角， 隐私将彻底不存在。但也有人反驳说，这不一定会发生，前提是市场让隐私保护变得有利可图，或者法律允许用户向眼镜的使用者或制造商索赔。还有人提到，扎克伯格自己就花了几千万美元买四栋房子来确保自己的隐私，这个对照挺讽刺的。
技术上的解读其实差异很大， Meta 内部有多个研究团队，其中有个做视觉理解的团队在打造以自我为中心的研究用眼镜平台，录制数据容易，难的是在总功耗低于500毫瓦的预算内处理和利用这些数据。有评论指出，眼镜能精确定位佩戴者，进而推断出他看到的物体，如果有多个人同时戴着，几乎能实时掌握一大堆人的行动和想法，这对广告业和视障人士是福音，对其他人则是灾难。 Google 买下了一家倒闭美国航空公司 Spirit 的数据，起因是 AI Hacker News 上的讨论，第一反应是质疑这怎么可能是合法的，有人就说就算做了去标识化处理那也够呛。这项收购已经在 The Register 上被报道。
确实，标题里那个因为 AI 就很戳人，让人觉得 Google 收购这些数据的目的可能不只是整理债务或资产，而是冲着数据背后可以喂给模型的东西去的。讨论里有人直接说，还说去标识化，骗谁呢？这种氛围说明很多人对数据归属和隐私边界很不安。
有个博主详细记录了自己用约$20的工具修复因 BIOS 更新失败而变砖的 Framework 13英寸 AMD 7040系列笔记本，这台机器是2023年买的，当时看中可维修可升级，原生支持 Linux， 可自选内存和 SSD， 甚至自己组装，官方支持建议拔掉电源等电池耗尽，一年保修过期后 Framework 只建议买至少500加元的新主板，结果他用工具自行刷写 BIOS 修好了，
结果用了3年， Framework 通过官方邮件建议装 BIOS 3.20 更新，说是包含多项安全修复，可刷写时系统直接挂起，屏幕显示损坏图像，官方的指导是拔掉电源等电池耗尽再开机，但没用，因为一年保修早过期了。 Framework 的说法就是只能另买主板，起步价至少500加元。
他去论坛一查，发现好多人被这个更新坑过，连在保用户都中招，而且这个型号从2025年3月起就有类似的刷写问题， Framework 却从没承认或表示修好了，于是他干脆不换主板，用约$20的设备自己刷 BIOS， 全程记录下来。
讨论里火药味挺足的，有人主张如果装自定义固件会让保修失效，那装官方更新就理应延长保修。还有人翻出 Framework 的许可协议，里面明确写着固件按现状分发，不提供任何保证。另一派反驳说，官方更新延长保修会倒逼厂商干脆不推更新了，而支持方直接回一句，那也比变砖好。
荷兰可持续手机品牌 Fairphone 推出 Gen 6加，作为去年 Gen 6的升级款，官方称它搭载 Snapdragon 7S Gen 4处理器，内存从 8GB 增至 12GB， 是史上最多，应用加载和切换速度最多提升 24%， 系统 RAM 保留时间最多降低20%，预装安卓16，承诺6次系统升级，软件支持到2033年，最长5年保修。不过 Hacker News 讨论尤其聚焦它不支持 Verizon， 美国订购业注明未获准在其网络上使用。
设计上延续模块化路线，有12个用户能自己换的部件，存储256GB， 还支持 microSD 扩到 2TB， 后置三摄，主摄是5000万像素的索尼传感器，单次充电续航最长约53小时，新色里有个专属古蓝色，据说是为了致敬他们当年那场针对冲突矿产意识的运动起源。
不过 Hacker News 的关注点全落在运营商支持上，尤其是 Verizon， 有人发现订购页面有关键通知说这台设备不支持 LTE Band 13，也就是 Verizon 主要的覆盖频段，还写明未获准在 Verizon 网络上使用。讽刺的是，技术规格页又说支持 Verizon， 两个页面说法打架。
有欧洲用户说在他们那儿任何手机插上任意运营商 SIM 卡就能用，评论里就感叹美国手机生态选择少，有人开玩笑说美国的创新主要是怎么更创意的从消费者身上榨钱。也有用户提议干脆避开 Verizon， 说它贵得离谱。 还有一些服务商允许在基站不支持时自动切到别的运营商网络。
一项利用英国战后糖配解的研究发现，生命最初1000天里糖暴露更少的人，成年后患多种癌症风险更低，生物衰老更慢，约50岁时饮食也更健康，糖摄入更少。研究对象是1951到1956年间出生的逾64000名英国人，其中肝癌风险约低69%，乳腺癌约低36%。不过 Hacker News 讨论里不少评论质疑混杂因素、队列效应以及早期糖暴露和终身糖渴望的因果关系。
1953年9月配给结束后，糖消费量几乎翻倍，所以出生日期直接决定了早期的糖暴露差异。那些经历配给更久的人里，乳腺癌、前列腺癌、肝癌、直肠癌和肺癌的发病率都更低，其中肝癌大约低69%，乳腺癌大约低36%，而且差别是配给结束几十年后才显现出来的。他们的端粒更长，估算对应约 2.2 年的较慢生物衰老。
但 Hacker News 上的讨论主要质疑方法学，有人说糖配给把复杂的历史过度简化了，建议把受孕前父亲一方的精子生成周期都考虑进去。还有人问怎么排除战争期间和战后饮食、压力、环境这些变化的影响。更尖锐的一点是担心这容易受到混杂的队列效应影响，建议对照那些配给结束时间不同甚至没有配给的国家。
针对早期糖暴露塑造终身糖渴望这个说法，讨论也很热闹。有人自述长大后才有糖瘾，觉得这反而会抵消掉早期健康效应。也有在无糖家庭长大的人说自己压根没产生糖渴望。还有人提出糖摄入增多会让味觉脱敏，把人推向加工食品，机制类似多巴胺。研究本身也承认早期营养和甜味偏好可能同时通过生物学和行为学两条路径产生长期影响。
Hacker News 在讨论一篇对数据中心街区尺度气温影响的实地测量论文，有评论者引述论文称，把升温归因于数据中心废热的依据是温度信号与盛行风向在多个地点、日期和气象条件下保持一致，但他认为这证明不了因果关系。附近 Palo Verde 电站向大气排放超过8000兆瓦废热，按同样逻辑早该让下风1-2公里气温飙高，实际却没有。讨论还聚焦数据中心的工业分区和热岛效应。
他还提出，升温也可能来自员工停车场的热岛效应。分区成了讨论焦点。有人说，大型数据中心通常被划成工业或重商业用地，只要分区允许，就无需特别许可。而工业分区本身就减少绿地，带来热岛。也有人仔细讲了梅萨市的规划，数据中心区被标为区域就业，工业商业带正好夹在两个蔓延社区之间，市里似乎在积极鼓励技术走廊。
有位在大型云提供商工作过的评论者说，从前大型站点要么在现有工业区内，要么自带大片缓冲区，住宅根本近到听不见他们的噪音。但他也承认现在有时已经不是这样了，噪音反而是他首要的担忧。还有人提议把数据中心和工厂、化工厂放在一起，远离住宅，靠近电厂，觉得眼不见为净，少些抗议，也许人人受益。这些讨论说到底是数据中心扩张时街区层面的温度和噪声到底该由谁消化。1971年诞生的社交网络 Finger， 据文章介绍，没有账户，没有算法，也没有中央服务器，每个人的资料就是服务器上的一个纯文本文件。名字源于斯坦福人工智能实验室里人们用手指划过 WHO 命令的输出，确认谁在线。工程师 Les Ernest 据此编写程序，显示真实姓名、位置和终端空闲时长。1977年 Ken Harenstein 将其正式化为 RFC 742，最初仅 SAIL、SRI 和 MIT 的 ITS 机器支持。1991年 RFC 1288成为最终规范。 Finger 还显示用户主目录下的 Plan 和 Project 文件，被许多人视为互联网第一个微博客。最著名的用户是 John Carmack，从1996年到2010年他用 Plan 发布开发日志，1997年8月18日通过他宣布计划公开 Doom 源代码。约1982年卡内基梅隆大学团队用 Finger Coquette CMU.EDU 查看可口可乐机美列的评述和冷却时长，被视为物联网的祖父之一。
这个名字据说来自斯坦福人工智能实验室，人们用手指划过一条叫 WHO 的命令输出，看谁在线，然后工程师 Les Ernest 根据这个动作写了程序， 显示真实姓名、所在位置和终端空闲了多久。1977年被正式收录为 RFC742， 但只在几所机构的机器上运行。
Finger 最有名的用户是 John Carmack， 从1996年到2010年，他靠自己的 Plan 文件发布开发日志，1997年8月18日正式通过他宣布计划公开 Doom 的源代码。这些记录现在被归档在 GitHub 上。
还有个很有意思的先例，大约1982年，卡内基梅隆大学的人用 fingercoke@cmu.edu 查看楼下可口可乐机每一列的评述和冷却时间，所以他盘被看作物联网的爷爷辈项目。
评论区的个人史也很鲜活，有人说90年代末在校园里用 finger 来盯梢暗恋对象，看对方最后登录的位置，有人甚至通过 Unext Talk 安排约会，还有人提到游戏开发者社区当年靠自动拉取器抓别人的 plan 发布到 Planet Quick 这些站点，那就是当时的核心游戏新闻。
所以 finger 不只是个历史名词，它留下的是看一个人公开挂着的一块地方这种社交形态的底色。
有作者把铁路网当成一台平板扫描仪来用，他用了工业线性扫描相机 Basler RU20489GM， 原本设计用于对准快速移动的传送带，从火车和渡轮窗外持续捕捉一条垂直的线，再将成千上万条线拼成超宽照片。一张2026年2月在旧金山到奥克兰渡轮上拍摄的成果是 56894×2048 像素灰度图。作者还在 EMF Camp 2026上就该项目做了演讲，文章回顾了1990年代数字扫描背技术，作者提到自己受 Giga Weepoof 中画幅扫描相机视频启发，先例包括 Scanoramic 项目、John Hickenbaker 的实验、 Daniel Lawrence Liu 的静态相机反转等。评论中有人指出，铁路运营商正是用向下安装的线扫描相机检查轨道，得到轨道的无限长图像来寻找异常。还有人回忆2008年他和 Ward Cunningham 在波特兰一家铁路轨道上方的初创公司用早期外置 iSight 摄像头对下方火车做 slit scan， 火车速度影响图像的横向压缩。
他拍过一张旧金山到奥克兰渡轮上的成果，是接近57000像素宽的黑白图，受一个中画幅扫描相机视频启发，他想到整台相机在移动而主体不动，还在 EMFCAMP 2026上做了演讲。
难点在于车速不稳，他先拿手机扫自家沙发验证，推得太陡图像会被压扁，后来用旧手机加速度计在列车上测速，结果噪声大到甚至显示火车在向后开。
评论区带出不少先例，有人想起数码相机普及之前，有人把平板扫描仪装在电动机上拍照，一张后院照片当年在 Slashdot 很火。还有个评论者回忆2008年他和 Ward Cunningham 在波特兰一家铁轨上方的办公室用外置 iSight 摄像头对着下方的火车做 slit scan， 车速会改变图像的横向压缩，可以调每单位时间的扫描次数来缩放，不过那只花了一个下午，什么都没留下。
在这条下面有人回应说自己几年前在时速150英里的新干线上拍照，前景因为同一效应明显向左倾斜，还开玩笑说这是最接近被吸进黑洞的体验。作者也在评论区回应说他喜欢这类把 X 当 Y 用的项目，还为此做了个只展示非 AI 相关帖子的网站。
另外有人点出一个更稳的同类应用，铁路运营商本来就是用向下装的线扫描相机检查轨道的，能得到轨道的无限长图像去找异常，这种把移动本身变成镜头的老思路其实至今仍在轨道巡检里上班。
好的，今天的内容就聊到这里了，感谢你一直听到现在，我们下次再会。
希望这期节目能带给你一点新的思考，我们下期见，再见。